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熊通听从了斗波比的计谋，下令把军队伪装一番。随国的少师来到楚军的军阵，歪着鼻子斜着眼观看一番后，当场撇了撇嘴，大不以为然。回城后，少师果然向随侯禀报楚人乃一群乌合之众，徒有阵势，不堪一击，随国应当立即出师迎战。一旦随军出城，楚人将闻风丧胆，一触即溃。随后听罢，正准备听从其计，大夫季良却阻拦说，上天正授予天命给楚国，楚军做出的软弱姿态大概是要引诱我们。君王急什么？下臣听说过小国能抵抗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邪恶。所谓道，就是对百姓忠心，对神灵诚信，在上面的人想到有利于百姓，这就是忠心。注释用真实的言辞祝祷神灵，这就是诚信。现在百姓挨饿，而君王满足私欲，注释假报功德以祭告神灵，下臣不知道这样的小国怎么能抵抗大国。对于季良明显含有讥讽和批评意味的话，随后急不乐意听，但又不得不听，只是听后大为不快，遂辩解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很肥壮，祭祀的谷物也都丰盛齐备，怎么不诚信？意思是你瞎扯什么呢？季良不卑不亢地说，百姓是神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教养好百姓，然后尽力奉神。所谓芳香远闻，不单指祭品而言，也是指没有邪恶之心。所以要提倡致力三十，推行五教，亲近九族，以此来虔诚地祭祀宗庙鬼神。这样一来，百姓和睦，神灵也降福给他们，因此事情一做就能够获得成功。现在百姓各存一心，鬼神也缺乏主人，君王虽然自己祭祀丰盛，又能有什么福分呢？君王姑且治理好政事，同时亲近同姓的兄弟国家，也许可以免于祸难。随后听罢，尽管心里仍不服气，但思前想后，感到季良说的有理，深为惶恐，于是不再听从那个整日溜须拍马少师的摆弄，下决心罢兵与楚国言和，着手治理政事。楚国一看随侯听从了季良的计策，虽不敢进攻。此番对话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季良见追楚师，原文是，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良置之曰，天方受楚，楚之盈，其诱我也，君何及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司利民，忠也，注释正辞，信也。今民妥而君惩欲，注释交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生权肥徒，资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治理于神，故奉生以告曰，博硕肥徒，为民力之朴存也，为其处之硕大翻滋也，为其不吉利纯也，为其被徒贤有也。奉圣以告曰，节靡丰盛，为其三十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九立以告曰，家立之久，为其上下皆有家德而无违心也。所谓心香，无谗怨也，故务其三十，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治其焉祀。于是乎民和而神将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伐主，君虽独封，其何福之有？君孤修正而亲兄弟之国，庶免遇难。随侯惧而修正，楚不敢伐。季良具体生卒年月不详，从古籍记载中可知，季为其氏，良为其名，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仅对随楚关系的政治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 而且成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之一，尤其是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更是闪耀出穿越时空的光芒。对季梁的思想和政治才能，楚人可能比隋人更加尊重他，而季氏的影响力在楚国也比在隋国更深入人心。唐朝一位叫李白的流浪诗人曾说过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的话，季氏当年向隋侯提出的避实击虚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此避而易备者进也，此强而进趋者退也，轻车先进居其侧者臣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欺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孙子兵法行军而民主神主的思想，则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一，这一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并为当时起于清平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和无神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季梁所谓的兄弟之国，是指汉水以东江淮之间的众多诸侯国，这些国家或为姬姓或为异姓，生存于晋楚两大国家之间，一方面朝觐暮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对周王室也是时盼时伏，飘忽不定。如国语正语所言，桓公为司徒，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而汉东之国隋为大。置身这样的境地，隋国如果不同周围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大国的讨伐，而且诸多小国也会群起而攻之，隋国则难以立足。季梁正是在客观分析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才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亲兄弟治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不止在周边的姬姓小国，在隋楚关系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以后的若干年代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外交线路的深刻影响和楚隋关系的走向。或许正是由于隋人在同楚人关系上恪守着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当相互攻伐趋于白热化的战国时期，比春秋时更加强大的楚国以虎狼之师的凌厉攻势，疾风骤雨般的南卷原乡，北绕营寺，西包巴蜀，东裹延披，营汝以为序，江汉以为池，环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既树，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逊之时，却仍然把隋国置于自己的銮翼之下，并未干戈相向，摇其根本。隋国之所以成为汉阳诸姬中国萨最长的国家，与季梁这一具有深谋远虑的外交思想和政治策略在历代隋军和隋国人民心中扎下的根基是分不开的。据隋州志记载，季梁死后葬于今隋州市东郊异地港，建有墓祀，惜于1946年国共两党争夺战中毁于战火，仅存的墓丘又在1958年大跃进中被夷为平地。前文已述，1979年在隋县季子祠西侧古墓发现的两件铜戈铭文，虽然简短，却透露了季梁所在的隋国又叫曾的历史线索，这就更加说明了季梁与隋侯及周王朝非同寻常的宗亲关系。因为季一墓在季氏梁古墓群，说明二者同属一个家族，季梁与春秋早期活动在隋国的政治舞台。假设那时他正当壮年，那么其卒年可能在《左传》中所说的庄公年间。从季一墓中出土的器物形制风格来推断，大多具有春秋中期的特点，因此季一卒年当在春秋中期，其生年当在中期早段。从季梁到季一中间至少要相隔一代人，两者不可能是同一人，季梁应是季一的父辈，也有可能是其父辈的父辈。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季梁可能就是西宫之孙一语中的西宫， 其子当为曾国的穆侯。由此可见，季梁与曾侯同为姬姓大宗，他的后人中也有人成为随侯之一。因有了这样的政治地位和名望辈分，季梁敢面斥君成玉，而令随侯惧等等言行，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楚随两国达成协议后，楚国退兵，随国君臣也长吁一口气，庆幸总算免脱一次不期而至的灾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完结，既然利剑已经出鞘，就不能不带血而还。按照协议，随国要到周天子那里去替楚国进言，要周王室为楚国加封赐赏，其要求和规格相当于2000多年后地球上的某些国家，如德国、印度、日本等，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隋把楚的这一要求转成本性且关系密切的周王室后，周天子根本没把这个异族南蛮子放在眼里，更不吃他那以兵要挟、威逼利诱那一套。未做什么考虑，就把这个请求像对待一堆臭狗屎一样踢出门外，不再理睬。对于这段插曲，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只用了简单的几句话：“隋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做了了结。”想不到这看似平静的叙述，在楚人心目中却是天塌地陷、极其丢面子的大事。于是37年，楚雄通怒曰：“吾先欲雄，文武之师也，早忠成王，举我先功，乃以子南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武王，与隋人盟而去，于是始于蒲地而有之。这就是说，楚人公开拉杆子造反了。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